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5月24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四国领导人重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目标，同时聚焦俄乌战争以及向太平洋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等议题。日本是这次峰会的主办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2016年的时候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的概念。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最初就是日本提出的概念，用他的话说，是日本以印太区域的领导者的身份提出的一个排除中国的区域大国共同参与的框架，也就是联合对抗中国的框架。所以四方安全对话对日本的意义比其他的成员国是更加重大，特别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日本周边局势更加不安定。岸田政府深知必须在这次实体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取得一些显著的进展，才能够与中国对抗。
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については意見が割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オーストラリア。
他说为了使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达到某些共识，岸田面临一些有相当难度的课题。首先是这个对话需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题取得共识，以及寻找共同的应对措施。在成员国里面，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印度既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都没有谴责俄罗斯。另一方面，四方安全对话四个成员国都为乌克兰难民提供支持，因此岸田会以共同支持乌克兰难民为共同点，发展四方安全对话对俄乌战事的共识。对于俄乌战争所引起的连带问题，长美贤说，岸田必须推动成员国共同支持受到战争牵连的国家。
今一番打撃を与え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昇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他说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短缺，令到能源和食品的价格都在短期里面突然上升。一些贫穷国家由于能源和食物的匮乏变得更加不稳定，例如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局最近就产生了剧烈变化。而当越多国家变得不稳定的时候，就会越发是激化美中之间的竞争，更需要考虑将哪些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日本就必须在四方安全对话当中整合意见，促使成员国共同决定支援哪些国家。长美贤说，除了四方安全对话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等方面的现有协作之外，拜登5月23日正式在东京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当中，日本显然也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说，中国的预算实在太多，所以实现军力现代化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有充裕的资金投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来说利润丰厚，它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庞大债务，导致中国利用追债扩大它们的影响力，例如要求租用债务国的港口等作为中国的军事据点。因此它们需要创造一个不依赖中国的经济架构。拜登在东京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反映出它对日本扮演的角色寄予厚望。长美贤说，印度对于印太经济框架强化供应链的部分深感兴趣，但是希望其他部分能够有弹性或者有条件参与。日本应该会居中扮演协调的角色，亦都会利用与东南亚国家长期合作的基础，吸引东盟国家广泛参与。因此这次四方安全对话是日本拉抬国际声望的绝佳时机。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主任林贤参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召开这次四方安全峰会的宣传焦点不在于拉抬日本的国际地位，而在于拉抬日本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以及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声量。
美日同盟是确保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他说，美日同盟是确保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枢纽。由于中共的崛起和屡屡展现他的企图以力量变更现状的尝试，凸显出过往的吓阻的力度，已经是不足以阻止中共对外扩张的野心，必须予以加强。但随着美国相对国力的降低和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出现动摇，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日本为了要拉住美国持续留住在亚太地区，除了增加自身在日美同盟架构内的任务分摊之外，亦都要藉由其他合纵连横以弥补日美同盟的不足。 近几年来的四方安全对话，日本与澳大利亚、日本与印度、日本与英国等北约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紧密化，都是基于这种思维的战略操作。就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前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2日对记者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目的是围堵中国。林彦昌说，美国现阶段仍然处于超级强权的地位，但随着中共快速崛起和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令到美中正式进入所谓的权力转移的赛局。为了协助美国稳住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强权地位，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必须更加团结，在以美国为轴心的阵营，才能够持续确保当今的国际秩序和规范。
中共崛起的速度啊，又快又猛，让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的讲话当中啊，那么很有自信的啊。
他说，中共崛起的速度又快又猛，令到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讲话当中，在提到国际局势的时候，将意味着美国日暮西山，中共崛起的东升西降，当作口头禅一样咁讲，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讲法。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毛泽东对于美苏权力强弱的分析是错误的，他也不认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是啱的。他认为，事实上以现阶段各项数据的比较，美国还是超越中共，军力不需要讲，国力的比较也都只不过是看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拥有超过40个同盟国，中共只有 1.5 个。如果日本、西欧等主要盟国继续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中共想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何况东方未必持续上升，西方也未必是持续下降。林彦昌说，对日本来说，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实体峰会的重点是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主要在日本周边所造成的威胁，强化核阻能力和应对能力，以免中共是误判情势引发战争。在四国当中，美日澳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当中公开谴责，并且实施经济制裁。印度并未实施对俄制裁，并且是拒绝批评莫斯科。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昌认为，印度不配合美国要求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更拒绝协助联合国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被乌克兰的日本自卫队运输机降落一事，是因为俄罗斯在印度对外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啊，那么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来源，或者是说印度传统上的一个所谓不结盟思维之外啊。
他说，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采购来源，或者是印度传统的不结盟思维之外，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印度透过印俄关系牵制俄中关系的发展，甚至作为印度牵制中共的角色。如果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势必让印俄关系倒退，令到俄罗斯进一步发展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此举相当不利于印度因应中共威胁。所以欧美日等国应该是对于印度拒绝经济制裁俄罗斯抱持谅解的态度，毕竟要因应中共威胁，确保印度太平洋的自由与开放，印度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指出，印度不结盟的真正的意涵是在于，当不涉及到印度的安全议题的时候，不加入任何阵营对抗另外一个阵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虽然对俄制裁方面四方安全对话并不同步，但对抗中的部分印度不会有意见。
インドはロシアに対する例えば経済制裁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拒否している。
他说，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印度在军事上与俄罗斯有密切的联系，亦都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对于制裁俄罗斯的看法会与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这样怎样令到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阵营当中保持甚至增加向心力，不要因为对俄制裁的差异造成裂痕呢？他相信日本会居中协调，凸显中印边境冲突等重点，来到维持四方安全对话的凝聚力。所以会后的声明会顾及印度的立场，不点名俄罗斯，但是指明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能够接受的。松本佐保说，除了印度之外，刚刚更换政权的澳大利亚也是必须谨慎观察的成员。 在澳大利亚国会大选当中击败莫里森政府的工党领袖艾尔巴尼斯5月23日就任新总理之后，立即前往东京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他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说，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会与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虽然澳大利亚新政府承诺将会延续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但是美日还是必须要长期观察。
おそらく今度の新しい労働党の首相も中国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警戒感を持つと。
他说工党在选前的对中立场已经提议设立太平洋国防学校，和以往亲中的印象非常不同。不过新外长王英贤说要修补澳中关系，所以他相信对中的战术会有所区别，例如采用的方法和措辞会有差异。日本应该会利用这次澳大利亚新总理和新外长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确认工党执政后的澳大利亚不会减少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在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当中会努力维持成员的凝聚力，防止四方缺少任何一个，并且继续推动日本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具体的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